愿耶和华成就所预言的话，神借着先知向众民所说的预言，你应当听。到神的预言成就的时候，先知预言的平安也必来到。旧约中的预言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今天我们要看的旧约预言呢，是外邦人必见大光，记载在以赛亚书里面。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必拯救，也是这本书的主题。以赛亚书的内容记载很多有关神救赎的预言，所以这卷书又称为旧约的福音书，所讲的主题就是神的救恩。以赛亚先知在书中多次发出预言，神会在全地实行审判，之后会带来救赎，而且会有一位耶和华的仆人在地上为众人被害受苦，为了拯救全地的人。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，我们已经看过以赛亚书有关受苦仆人的预言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研读书中的另外一个预言，外邦人必得见光。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。经文说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预言的背景。拿弗他利地和西布伦位于以色列的北部，也就是新约时代的加利利地区。那个时候亚述攻打北国以色列，拿弗他利地和西布伦先被攻击，承受非常大的伤害，当中很多的百姓被掠走。可是以赛亚先知却预言说，这个地方将来会有着很大的荣耀。到了新约的时代，耶稣的侍奉地区正好是在加利利地，并且以加百农为中心。以赛亚先知所指的外邦人的加利利，意思就是这个地方深深地受到外邦的影响，因为加百农和周边的加利利地都比较接近地中海，也靠近埃及前往大马士革的营商之路，也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沿海的路。所以这一带的地方包括耶路撒冷以内，比较容易受到外邦国家的影响。除了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，往后的三到七节就是先知形容那将要来的光明的情况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以赛亚书九章三到七节的经文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增加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掠物那样的快乐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，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在光明出现之前，全地可以说都是黑暗的，因为百姓被逼迫，被掠到了外邦，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。 将来光明来到的时候，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景况要完全改变过来。虽然北国以色列当时已经被亚述所征服，不过在末后的日子里，以色列要得着前所未有的荣耀，因为光明取代了黑暗，所有的败坏都会消失，换上了充满生命、喜乐和平安的景象。在新约时代来临之前，所有仇敌都要被消灭。以赛亚书9:4也说，好像米甸人被米甸和他的军队消灭一样。当光明来到世上，和平的时代也会降临，所有的战争都不复见了。以赛亚先知继续发出预言，他说将来不但全地都充满了和平，那时候也充满了喜乐，因为所有的重轭都被挪去，欺压百姓的杖和棍都要折断。这种喜乐好像农夫在收割农作物的时候，也像是士兵分战利品的时候一样。那么究竟光明在哪个时候来到呢？以赛亚说，光明的时代所带来的拯救、喜乐和平安会在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出现，就是以赛亚书9:6所说的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个婴孩是一个儿子，他的出生为百姓带来好处，而且他是神所赐给百姓的，他会统治全地，让拯救、喜乐、平安临到地上。经文也讲到婴孩将来有四个身份，分别是奇妙的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当中奇妙策士是拥有耶和华的谋略，超越一般人的智慧。全能的神代表他是一位像英雄一样的神，公义能够在他的身上得到彰显。永在的父就是指他的政权是没有穷尽的，他会实行满有德性的政权，使百姓得福。和平的君就是他的施政和统治令到四围安静，再没有战争发生。这位婴孩将要成为统治全地的君王，并且拥有这四个身份。所以在以赛亚书9:7，在这位君王的领导之下，全地都会变成一个永恒的国度，除了有和平之外，也满有公平和公义。其实在当时的社会，要百姓相信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的确是很困难的，因为他们的国家已经灭亡，已经成为外邦国家的奴隶，被掠到别的国家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，在别人的控制之下，什么时候会看到喜乐、平安和公义的出现呢？国家何时能够再次复兴起来呢？不过，以赛亚先知这个预言最后也应验了。对马太福音的作者来说，耶稣在加利利地展开他的传道侍奉，已经都应验了。这个地区在末后得着荣耀这个预言。马太福音4:12-16的经文也引用了这个预言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，他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伯伦地、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究竟这个照亮外邦人的光是谁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研读相关的经文，从主来领受当中的属灵意义。 当我们读到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以赛亚书预言那位在将来的日子得到荣耀的人，就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得看见的大光，就连住在死荫里面的人都得见这大光的光照。在预言里面所说的他们，不只是那些受外邦影响的加利利人，也包括了所有的外邦人。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42章6节找到更多的解释。经文说，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，必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。众民的中保其实就是人民的约的意思。神要透过这位神的仆人以赛亚来到世上，与世上的人来立约。还有以赛亚书49章6节也说，现在他说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众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这节经文强调了弥赛亚是一个得胜的仆人，并且描述了弥赛亚的工作。第一，他召聚了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百姓来到神的面前。第二，讲到如此尊贵的弥赛亚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，就是要光照外邦人的生命，让神的救恩临到外邦直到地极。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一直提到那个光，或者是那个将来要出现的婴孩仆人，就是新约时代出现的主耶稣基督。在刚才读的两节经文里面提到外邦人的光，就是在预言主耶稣。主耶稣不但是加利利人和以色列人的光，也是全地的光，外邦人的光，带领百姓离开黑暗进入光明。路加福音2章30到32节说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经文在这里讲到西面在那个时候发出了歌颂，他的对象就是还是婴孩的耶稣，因为耶稣将来长大之后就会是照亮外邦人的光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刚才我们也说过，他的传道侍奉的范围主要是在加利利地区，特别就是在耶路撒冷。主耶稣甚至也到过推罗西顿的境内，以及约旦河以北的该萨利亚菲利比境内，这些地方都是外邦人居住的地区。虽然耶稣当时服侍的对象主要是犹太的同胞，可是他到了其他的地方，他也遇到外邦人，所以他也帮助过一些外邦人。例如耶稣治好了加百农百夫长的仆人所患的瘫痪病，他也为推罗西顿境内的西利尼妇人的女儿赶鬼。福音书也记载了很多不同地区来找耶稣，希望得到他的帮助，当中包括外邦人。可是3章8节也说，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，就从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买、约旦河外并泰尔、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。这些经文不但证明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应验了，也表明了福音不只是给以色列民，更是给全地的人，包括外邦人。神定义要让全地所有的人都归入主的名下，要万民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回顾初期教会的情况，当时的犹太信徒对于外邦人以及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，他们之间都有一些嫌隙， 所以他们不太愿意向外邦人来传福音，主要是以犹太人为他们传福音的对象。后来神透过异象向彼得显明自己的心意，就是信徒不应该强分圣俗。之后彼得就到该撒利亚向百夫长哥尼流来传福音，神也兴起了保罗专门向外邦人来传福音。使徒行传记载了好几次的宣教布道之旅，他走访了小亚细亚和欧洲不同的地方，带领外邦人来信主，也建立了教会。我们可能会发现接受福音的对象正在转移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犹太人很固执传统，所以他们的心意没有被更新而变化，没有领受到神起初所发的预言，就是要万民得救。开始的时候门徒比较抗拒向外邦人来传福音，反而外邦人对福音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，所以福音的对象慢慢从犹太人转到了外邦人的身上。安提阿教会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建立起来。举一个例子，雅各作为门徒的领袖，也引用了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，证明神希望外邦人信主，是神一直以来的心意。雅各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到十九节说，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，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，正如经上所写的，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建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，叫剩余的人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，所以据我的意见，不可难为那服从神的外邦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了解到外邦人看见大光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，从中我们看见神对全地的爱，也让我们想起创世纪里面的记载，神创造天地万物，并且看各样被造之物为美好，这都是出于神的爱。神是爱，所以去爱，这是他的属性和特点。他的爱没有限制，他不会只爱某些人或者某些群体，他所爱的是世上每个人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耶稣基督已经在当中点出了神爱世人的真理。经文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相信因着神的爱，也愿意福音传遍外邦，从旧约到新约，这个信息都没有改变。因着神的爱，神不愿意每个人沉沦在罪中，只愿意他们可以从罪中悔改，重新与神建立关系，不再与主相离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调整我们对福音和得救的看法。你有没有试过遇到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却不想跟他们传福音呢？这些人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人，曾经得罪你的人，甚至是一些抗拒福音的人，或者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。你可能在心里已经将他们定为不会信耶稣的人，所以也没有努力地向他们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求神使用今天的旧约预言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要在传福音的事上自以为是，唯有我们依靠神，求圣灵感动人的心，使人归主，我们就做好传福音者的本分，努力去撒种，相信将来神会差遣工人去收割主的庄稼，万民得救的日子快要来到。